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观察力很强，但解释力很差。比如说，现在的二胎政策放开后，许多家庭里的大宝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情绪，就是因为敏感聪明的大宝们发现曾经围着自己转的爸爸妈妈和其他的亲人都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弟弟或妹妹身上，觉得自己不再被关注被爱了，嫉妒感油然而生。于是有些从不发脾气的大宝开始乱发脾气，故意跟父母捣乱，故意欺负弟弟或妹妹，更严重的还会故意伤害小宝宝。当这些情况发生时，父母打骂训斥大宝都毫无用处，还会让孩子变本加厉，更验证了自己不好的感觉。而积极应对的父母，除了会在生二宝前先帮助大宝做好迎接弟弟妹妹的心理准备，在之后照顾二宝的忙碌日子还要忙中抽空，适时地关顾大宝的需要，比如单独陪伴大宝，不断强调表达对大宝的爱不变，让大宝参与照料二宝的工作进程等等，帮助大宝依然能够有强烈的归属感、价值感与安全感。当然，不单是大宝才格外需要这些感觉，每个孩子包括每个人都有归属、价值与安全感的需要，在这些感觉上得不到满足的孩子，不单情绪波动大，还会变成各种问题孩子，比如容易嫉妒他人，又因嫉妒而产生破坏力或伤害他人的行为。圣经中把嫉妒比喻为谷中的朽烂，可见伤害力度有多大，而且首先伤害的是自己。在今天的节目故事里，曼曼妈通过引导的方式，帮助曼曼在肯定认可自己的同时，学会欣赏他人。一个懂得欣赏自己与别人的人，自然也不再需要嫉妒。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说不定明天你就把手举起来了。在每个课堂上都有积极主动喜欢发言的学生，也有沉默被动不爱发言的小朋友。作为老师都喜欢积极主动的学生，作为家长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积极主动被老师喜欢，可作为被动的孩子呢？他们也许在心里也渴望成为积极主动的人，能够被他人喜欢和认可，但有时候会因为缺乏勇气而不敢付诸行动。这样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听曼曼妈的做法。曼曼说，
其实 上课的时候，有几次我都想举手，可还是没有举起来。
我用反射式倾听说，你想举手，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力气把你的胳膊抬起来，是吧？他沉思。我接着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进步？以前你是根本不举手，现在你想举手了。这是用描述性语言鼓励孩子。慢慢说，
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不过我还是没有举手。
我说，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把手举起来，说不定就是明天，要不要试一试？这是用赋能性语言，也就是赋予他能量或能力，鼓励孩子。他说，
我还是不想举手。
想了想，他又说，
只是看到其他同学举手发言了，说的跟我想的一样，被老师表扬了，我还是挺遗憾的。
我说，那下次就让自己的手举起来，这也是为同学做贡献。他说，
这为什么是为同学做贡献？
我说，因为你分享了你的想法，也是在丰富别人的想法啊。事实上，人人都需要价值感，希望能为他人做贡献。他说，
哦，这样啊。
我不知道他的手什么时候会举起来，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而那一天会是他生命中的一次突破。一周之后，有一天，妈妈跟我说，
今天我发言了，是老师点名发言的。
我问，有什么感觉？她说，
紧张死了，赶紧发了言就坐下了。
我说，你敢于当众发言了，这就是进步呀。我又问，你没有举手，但是老师也叫了你，是吗？他说，
我举过两次手，老师可能没看见，都没有叫我。我没举手的时候，老师叫了我。
我惊喜地说，你愿意举手了？他说，
我举得低低的，不够高，所以老师没看见。
我说，你把手举起来了，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我相信你下次就会把手举得高高的了。孩子一点点进步，都值得我们鼓励。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每一小步的进步都是扎扎实实的成长。在鼓励孩子上课举手发言这件事上，慢慢妈的做法没有用带有否定的刺激性的语言，比如说，你看别人都敢举手，你为何不敢？或者，你自己都会却不举手，就得不到老师表扬，很吃亏的，等等，而是用了赋能性语言，也就是肯定孩子自身的勇气和能力，并从为他人的价值感方面来激发孩子的潜能和更进一步的勇气。这样的做法会激励孩子发挥出自己的特长和优点，懂得欣赏和肯定自己，而不跟别人比，当然就不容易产生嫉妒的心态了。
你很特别，怪人怎样看着你的脸，你也很特别，善恶是人没有分别，你也很特别。
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我的同学好优秀。看到别人比自己优秀，自然会产生羡慕。如果只羡慕而不会欣赏，就进而会产生嫉妒，再任由嫉妒持续下去，就会产生恨。这是嫉妒心理发展的典型三部曲，大概也是今天的人们会把羡慕、嫉妒、恨三个词放在一起说的缘故了。那么，如何在孩子对他人心生羡慕的时候，引导他去欣赏，而不是发展为嫉妒呢？慢慢妈的做法是这样的。慢慢回到学校，对同学们的印象非常好。他说，同学们很单纯，很优秀，成绩很好，很包容，很友善，等等各种的好。他跟我说，
某某同学，昆虫知识特别丰富，任何一只昆虫，他马上就能叫出名字，说出特性。
他说，
某某同学，看了好多的书，像复活啊，约翰·克里斯多夫啊，等等。
他还说，
某某同学，历史知识很丰富，他正在看《东周列国志》。
等等等等，每个同学都好棒。我说，你的同学真的很优秀，你太幸运了，拥有这么优秀的同学。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也很优秀？你爱看书，复活你也看了，你也很喜欢昆虫啊、植物啊等等这些，而且你的知识也很丰富呀。你也喜欢看历史书，现在你不是正在看美国历史吗？你喜欢古诗，还背了很多古诗。我隶属慢慢的优点。可他插话道，
某某同学把小学生必背的所有的诗都背下来了。
我说，你也背下来了。他说，
可我忘了。
我说，你还背了《长恨歌》《琵琶行》，这是别的同学没有做到的。他虽然默认了，但显然并不认为自己会背这两首诗有什么了不起。我继续说，曼曼，我好欣赏你的一个品质，就是你能够发现每个同学身上的优点，欣赏他们而不是嫉妒他们。慢慢说，
其实我也嫉妒。
我说，嫉妒是这样的，会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读过，他会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哼。但你不是这样的，你是用欣赏的目光觉得他们好厉害好优秀，这不叫嫉妒，这叫欣赏，也有点羡慕。他似乎默认了。我说，苏联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你的高度决定于你身边人的高度，这说明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你真的很幸运，有这么优秀的同学，而你也跟他们一样优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和特长，但可以都是优秀的。带着一双欣赏的眼睛，总能从孩子的行为与话语中发现闪光之处，而我们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孩子。这次谈话至少让曼曼对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点印象更加深刻。慢慢妈适时地把握住一个很好的机会，她顺着慢慢的思路肯定同学身上的优点， 同时也肯定曼曼自己的优点。他没有跟孩子说，啊，你的同学都这么优秀，你也要更努力呀。或者，你的同学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加油。这样听起来似乎是鼓励孩子，但却有一种否定的潜台词在当中，更不会让孩子学会欣赏别人和欣赏自己。而且曼曼妈还直接肯定曼曼懂得欣赏他人的品质，指出羡慕与嫉妒的区别，间接地又鼓励了孩子拥有欣赏的眼光。欣赏与嫉妒都会激发人想要进步的欲望，但根本不同的是，欣赏会让自己保持平和愉悦的心态，在激励自己的同时激励别人，而嫉妒却可能产生恐惧、愁苦、愤怒的心态。虽然嫉妒也可能促使自己取得了进步，却是以伤人和自伤换来的。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和慢慢讲我小时候的故事。这一篇可以说是前一个故事思路的延续。只会欣赏别人而不懂欣赏自己，显然会让人产生挫败感，而在懂得欣赏肯定自己的前提下，更会欣赏别人。曼曼妈用自己曾经的故事来鼓励曼曼学会欣赏自己。因为曼曼发现同学们都很厉害，不是学霸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自己相比之下好像什么都不懂。我跟她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有过和你类似的经历。想听听妈妈小时候的故事吗？我知道曼曼最喜欢听我讲小时候的故事。于是我跟她讲道，我小的时候啊，在农村里，一年级上的是一个村小，总共十几个学生，一个老师，老师给每一位学生都起了外号。二年级的时候换了另外一个村小，三年级的时候上了公社的小学，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学校。四年级的时候从安徽到河北，从农村到了城市。你能想象一下农村长大的小丫头到了城市是什么样的吗？我满口的土话你知道吗？请想象一下，同学们都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而我说着满口的安徽土话，那是怎样的场景？那时安徽和河北用不同的教材，好多的东西我都没有学过， 比如数学中圆的周长和面积。还有，我从来没有学过英语，连 ABC 都不知道，而他们已经学了一年多。还有，他们唱的歌我都不会。曼曼问道，
你唱的什么歌？他们唱的什么歌？
我说，我唱的是《南泥湾》。
花篮的花儿香啊，听我来唱一唱呀，唱呀一唱。
还有，公社是个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是不是很土？他们唱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还有，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
哈，我那时觉得太好听了。我们的班长和副班长，他们长得太美了，身材太好了，又高又瘦，他们唱歌又好听，成绩又好，各方面都好，简直太完美了。还有，他们性格也那么好，又温和又善良，大家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怎么有这么优秀的人呢？晚上我就睡不着了，心想，他们这么优秀，我永远也达不到啊，我怎么办呢？好吧，尽量去做吧，让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你知道吗？我还差点留级了。你知道我期末考试数学考了多少分吗？是61分。老师本来想让我留级的，但是看我也及格了，就没让我留。你看，我小时候是不是经历挺复杂的？所以啊，你现在的感受，妈妈都能够理解。我就说到这里，我尽量只陈述事实，不做任何的评价，也不做任何的教导，只是让他自己从这些信息中选择和感悟，对自己有启发，有帮助的。我分享我的经历，只是为了表达，我和你经历的一样，理解你现在各种纠结的情绪。曼曼很认真地听我的讲述，我看到她有一种更踏实的感觉。人生没有完美，我们永远也无法给孩子提供完美的环境，无法给他完美的保护，但是孩子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他成长的资源，顺境或者逆境，如意或者失意，其实都在建造他。生命本身蕴含着无穷的可能和成长的力量，做父母的学习认可、接纳和理解，还有等待，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支持。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
生活中充满了比较，有比较就会有伤害。当孩子在面对看起来比自己优秀的同学时，即使不会因羡慕而衍生出嫉妒恨，也难免会产生相形见绌、自愧不如的心理。或许那些所谓的差等生，就是因为优秀生带来的强大无形的压力，而导致自我的低落，继而破罐子破摔，最终彻底放弃了自我努力吧。曼曼妈在听到曼曼对同学的羡慕时，她首先认可孩子的情绪是正常的，继而鼓励孩子欣赏他人的优秀，也欣赏自己的努力。在捕捉到曼曼因比较而产生的低落情绪时，曼曼妈的做法是接纳孩子的情绪，并用自己的经历同理孩子的感受，不仅帮助孩子化解了周围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还教会孩子调整看自己和他人的眼光，更有勇气和力量应对压力。愿我们都能做如此智慧的父母。欢迎写信分享交流收听节目的感想，节目邮箱是 rxin@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